大家好，欢迎来到晒月亮吧。不管在哪个城市，你会不会特地晚上安排时间出门走走，这可以让你看到一个城市不同的面貌。这一集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麻、蘑菇跟红灯区。待会听完如果喜欢，别忘了随便给个评价或评语，也可以追踪一下本节目没有什么在管的 FB 跟 IG， 请搜寻晒月亮吧或 Moon Basie Bar MONBATHEBAR。 上一集来宾是邀请到和我一样同为旅游 Podcaster 的 Travel 聊旅空间的 Jesse， 虽然说他的旅程很精彩也很有趣，但是上集有讲到嘛，我们的听众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男生，这些臭直男们我想到荷兰应该只听妹子聊电影应该不太够吧。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这个男人是我的之前的客户，那我们欢迎 J 先生。
大家好，我是 J 先生。
一来就想咳嗽的。你原本说要我叫你，实在是叫不太出来了。
好的，这段要录进去吗？这好像就已经暴露了我真实名称。
好啦，那介绍一下自己好吗？就是大家认识一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再去听你的荷兰的经历，应该会觉得比较有趣一点。
我算是一个跟台族很像的人，我们都是待过很多不同产业的一个人。我之前有待过政治产业、传产，还有文创娱乐，我也有待过法律业界。
哦，
目前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个失智老人。
你之前有待过政治圈哦？你是做什么？我怎么没什么印象？还是你没跟我讲过？
应该是没跟你讲过
哦。
有在立法院当过国会助理，
了解啊。这位客户对我来说也很传奇哦。我们曾经合作过的一个案子，有拿过动脑的年度公关奖项。我们就不讲是哪一年的，要不然会被猜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哦。其实呢，也因为这个奖项哦，其实后面就公司有过一些很有趣的讨论了。那也算是做过一些对他们公司很有一点愧对他们的事情哦。那你怎么还接受我的邀约啊？
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会觉得没有到愧对啦，就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疏失，这中间到底有多少恩怨情仇跟我们彼此间的交情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啊，就是有时候不应该吃的亏我不吃，但是该挨骂的就站好，被骂被打这样。那我自己是觉得的确有疏失啦，那不过我觉得还好还好，就是至少现在还当得起朋友啊。前面这一段哦，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这位前客户啊，也算是做过一些算是轰轰烈烈的事情啊，那也拿过一些奖，但是反正我们现在就都是个失智老人这样子。
只有我，只有我。
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齁。我听过杰先生说他去过荷兰，那当初其实应该就是直接冲个大麻去的嘛，对不对？
说来惭愧，那时候去荷兰真的只是顺便经过而已。
顺便经过，
对，
嗯，
我那时候其实是想要去英国，
嗯，
但是的确是有特别选择要去荷兰，但之所以选择去荷兰，就当然的确是为了大麻。
哦，你连例如说什么安妮之家、阿姆斯特丹地牢这种王宫这种比较常见的景点都没有去吗？
没有，从头到尾就是为了大麻，
嗯，
然后去了三天。记得的也只有大麻，
白痴，我白痴的，很像那种就是怎么讲那种青少年电影，然后就是一直想嗑药的那种感觉。你好像也有用过几部电影去形容你的荷兰行。
对，我那时候我之所以会对大麻有这样的兴趣，是因为在应该是高中或大学的时候吧，好像要暴露年纪了。那个时候看到一部电影叫《猪头汉堡包》。
这部我还真没看过。
对，他是这个故事主要就是在讲述两个年轻人，他们抽完大麻之后，抽完之后很饿，然后就想要去吃汉堡店。其中一个人就说：“不然我们去吃 Burger King。”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不行，我们这时候要吃一点真正美味的汉堡。”他们就决定要去吃一间有点远的汉堡店，叫 White Castle。对。然后这整部电影其实就是他们抽完大麻之后去到 White Castle 的路程中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大麻的公路电影。
哦，那一路都很鏘这样。
都很鏘，而且持续的有在抽大麻。
剧情里面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我记得有一只粉红彩虹色的独角兽有出现。
哦，就是出现在他们幻想里面这样。
我已经不太确定那是不是幻想了。也有可能是我嗑太多。
你是边嗑边看的。白痴欸。在抽完大麻是真的会很饿吗？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还好。
对啊。
哦，所以但是我好像听过有些人都说他抽完大麻之后会饿欸。
我听到的也是这样。
嗯哼，我自己是没抽过啊。这些怎么讲，台湾的违禁药品们。嗯，我应该只试过笑气，就没有试过其他的东西。
等一下，你刚说的那是什么？
笑气啊。
哦，笑气是违禁。
算是吧，它虽然有医疗用途，但是它不能做娱乐用啊，在台湾现在这样。然后我是在越南抽的啊，所以也不是在台湾抽的啊。
对，我们都是
放在合法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在越南好像也不合法，算了，我不要去，不用去讲究这个。但是在越南那个时候也是路边的咖啡厅，其实都抽得到，就像荷兰大麻的地方这样子。
对
对，那。我记得你当初就是也有提过说你跟大麻的一些渊源，就是你之前在法律产业的时候，好像公司里面有一位很赫赫有名的律师，大麻律师，对吧？然后而且你还在Tinder上面滑过他，你那个时候是向左滑还是向右滑？
我是忍痛左滑，我看了那个画面很久，每一张照片都仔细的品味。最后在考量到整个大环境啊，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之后，我还是左滑了，
直接品味。
但我知道他今年会出来选我们家选区的市议员啊，所以我会用选票来支持他。
哦、了解了解。好了，那我们就来聊聊你这三天的旅程都去了哪些地方好了。
好。
那你有去过哪些从低趴数的地方先来，慢慢来，一个一个来。
低趴数的，其实最低趴数的应该是我唯一有去的一个比较像观光景点的，就是他们的一个市集。
市集，
对，哦、就是在他们最大的这个城市里头，叫什么？哦，阿姆斯特丹，拍谁？
对，
我已经整个腔掉了。这样大家会不会怀疑我们现在是边抽边录？
对对，澄清一下，我目前是清醒的。是 J 先生说要去有一点，他刚来之前先喝了两罐啤酒，
还行啦，还行，
还行啦，哈，
对
的、哦，可以可以。
对的，其实最低趴数的就是有去那个市集啊。我这个市集，我到现在都还是回味无穷。我觉得这个市集真的给我蛮不一样的感受的。哦、嗯，对，然后里头卖的东西，其实在台湾都很难找到。尤其是飞鱼。
飞鱼，
对，就是号称世界最臭飞鱼罐头的那个飞鱼。
所以你就是吃飞鱼罐头？
不是，我是吃生的飞鱼。
生的飞鱼。
好，那个很臭的飞鱼罐头其实是瑞典的产物，但它是同样的飞鱼。然后它会很臭，是因为它把它封进罐头里头，它让它在罐头里头发酵。哦。对，然后它才会变得那么臭。但生的飞鱼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但还是有臭味吗？
有些人会觉得它吃起来有腥味，但我自己就觉得还好。哦，我觉得还算好吃。
那你说除了飞鱼之外，那个市集有很多台湾没看到的东西，大概还有什么是比较有印象的？你已经完全没印象是不是？
请大家原谅我是个失智老人，这个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情了。
哦、我托你来，然后硬要讲八年前的东西。
对，我就算看照片，我都想不太起来，但我记得那个体验是愉快的。哦，
對，好，刚刚这一段根本就跟没有讲一样。那你说你还有去过海尼根博物馆，对不对？
对，那个年代就2014年吧。那个时候台湾其实也有观光工厂的概念了。对，但是其实没有做到这么好。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以为它是个博物馆，但其实它就是海尼根的观光工厂。
哦，了解。
对，
海尼根观光工厂，那里海尼根比较好喝吗？因为我相信应该蛮多人觉得海尼根有一个不太喜欢的味道。
对，我觉得有比较好喝、欸，就是它那个是一个 tour， 是、啊、就是你整个逛完之后，它最后会，我记得它就会送你一杯。
哦，
对，然后你当然可以另外自己再加点。
嗯嗯嗯。
那我记得他送我那一杯，好像是有强调它是极低温的吧？
哦，
嗯，然后喝起来是真的比较顺，
嗯，
可能就像是台啤的18升的那个概念，反正新鲜的一定比较好。
哦，所以原产地还是
对，
它都是给你刚拉出来的啤酒这样。
对，是刚拉出来。
哦。
用刚拉出来这个词感觉有点怪怪的，不过他
要不然应该
拉出来
就是刚拉出来
就生啤酒。对，我刚刚虽然这一集是要谈到海尼根，但我刚喝的都阿萨希。
你是为了买这个梗，然后先在大纲里面写说你有喝阿萨希，然后刚刚在我面前开了罐阿萨希的？
哦，没有，真的不是。我是真的平常就是买阿萨
希。什么啊，我还以为你真的是喜欢喝阿萨希你才把这个东西写在仿纲里面。
只要有酒精都可以。
好，好，那我明白了。好啦，那讲完酒，讲完四级，我自己是真的从来没抽过大麻。那抽大麻是在荷兰要怎么入手？会很难吗？
不会很难。我去的时候虽然已经是2014年了，但那个时候网络上可以查到的资讯其实一定不像现在这么丰富。
嗯，
就很多游记也没有这么多人去过欧洲。或者是为了抽大麻去欧洲的人也没那么多，当然现在也不需要，因为美国也可以抽，泰国也可以抽了。对，然后我那时候查到的话，大部分人都是推荐我们就去一间最有名、最大间、最号称第一间的 The Bulldog。
嗯，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去了三天，都是在那边抽的吧。它有很多间连锁店，
它的那个招牌 logo 就是一只 Bulldog， 就斗牛犬嘛，
没错。
嗯，所以应该蛮好认的。
对，
然后就是在路边就有，它没有什么特地开在一些比较小的地方。
没有，它就是光明正大的，而且它下面会标注 coffee shop， 但其实那边的 coffee shop 就是大麻店的意思，不是卖咖啡的。
哦，是这样。
嗯，
抽起来有什么感觉？你在抽的时候？
老实说，我那时候跟我朋友一起去啊，那我们就比较熟啦，就想说，假如我们真的像电影里头那样抽到。就很呛，然后看什么东西就会一直笑，然后是会可能会造成一些旁人的困扰，这样、哦、我们不想要这样。
嗯嗯嗯，
所以我们都是买就是最轻微，他们建议就是最温和的那种 mild 的款项。
嗯嗯，
连续三天我们都没有勇气跨出那一步，跟他说我们想要比较强的，所以我们就是抽了三天，但三天都是非常的无感。
无感？那你有没有觉得是吃到假草？
我没有这样想过，因为它就是一间合法的商店，我不相信它在里头会卖假的货。
嗯，
而且它还是在就是大家觉得大麻圣地荷兰的正规的商店，我觉得它一定就是真的大麻。
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很呛的事情可以讲，我也还有点期待。你是抽完之后就两个人就在 coffee shop 里面，
你看我看你，然后想说到底我会不会看你的脸看久一点就觉得。不由自主的变得很好笑之类的，
大小，我好像不是期待这个东西啊。
对，但完全就是没有任何好笑的成分。
到底为什么？
可能是台湾人从小就是摄取太多毒素了吧，抗药性真的太强，
白痴哦。
好，但是其实我还是要分享一下，我很确定大麻还是对我有效用的。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主要目的地是伦敦嘛，
对，
所以后来去了伦敦也有抽到大麻。
嗯，
糟糕，我不确定。大麻在伦敦合不合法？应该是合法的吧，毕竟我都抽得到了。
你也是在路边的 coffee shop 抽的
？Oh no！
Oh no！ 那
是我朋友给我的。
我好像很难说、哦。
没关系，这段可以不用剪。但我在伦敦抽到大麻就很有感。
嗯，
但你真的要问我有什么感受，我现在真的完全想不起来。但我很明确的知道这个是不同的东西，然后它有对我的大脑造成一些影响。
嗯，什么样的影响？你有什么感觉？
我是个失
智老人，
真的
不是一
个失智老人，
还是两边草的味道还是什么成分不一样那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朋友想要下药之类的。
他要下你药干嘛？
我不知道啊。
你确定你
我那个时候
裤子是穿好的之类的？
毕竟我那时候还不是个老人嘛。
哦，那个时候你几岁啊？30，
刚好30，
刚好30岁，
对，
哦，
还是个青春的肉体，
青春的肉体嘛。上一集的来宾说他25岁就老了
啊，
那个时候我的确有一点想翻白眼了、啊。好啦好啦好啦， 那后来你除了大麻之外你还有试蘑菇对不对？那蘑菇是在什么地方买到？也是在 The Bulldog 里面买到吗？
没有，他就是 The Bulldog， 他就单纯卖大麻而已。然后为什么我会再去试迷幻蘑菇或是迷幻松露呢？是因为我跟我朋友都觉得非常失望，我们就是想要来嗨的，怎么一点都不嗨？
对，
所以我们好像在第二天去完 Bulldog 之后，然后就在路边，其实我们在路上一直都有看到卖迷幻松露或是迷幻蘑菇，应该其实那个时候应该就是迷幻松露了的店。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到底要不要试一试，因为这个产物我们之前在电影里头也是
有
见识过的，
看
起来是个有趣的东西，听说吃了之后会看到一些粉红色的大象在天上飞之类的。所以在我们非常对于大麻非常失望之后，我们就有去买。但我们两个仍然还是非常俗辣，买了最就是说药效最轻的那一种。我想一下，它的英文叫 Mexicana。
Mexicana，
对，然后下面的副标是 The Flesh of God， 上帝的血肉。但明明它就是最温和的一个，我不知道它干嘛取个那么威的名字。
最近我在FB 上面看到美国有个产品，就是如果你不太会喝酒，但你在酒吧里面，你要装得很 gang，然后你喝水，
我知道，
对，
就是那个死亡金属的那个，
对，它那个易开罐里面，那个怎么讲，就是铝罐里面，然后外面印了很沙的重金属的字跟 logo， 但里面是放水。
对，但是其他你仔细看它上面英文讲的就是它是100%的那个纯什么山泉水还是什么的，
有个白字，
对，
所以那个说不定是一样的逻辑。
哦，
蘑菇还要写得很沙，
哎，但那个是的确是有对我们产生一些效用的。
有什么感觉？
因为就我们的了解，抽完大麻或是摄取一些这些类似的，算药物嘛之类的，通常你可能是要看着电视或者看一些会动的东西，你会感觉更强烈，就你的大脑的处理的神经或者你的视觉比较会容易被这个影响到。但因为我们那时候住 Airbnb， 它里头其实没有电视的，那我们要去怎么找会动的东西呢？有点难。所以我们吃完了蘑菇之后，就两个人跑到那个屋顶上面去看云。看了一看，前五分钟我们还是有点失望，想说哎，又是一个骗钱，然后同时有点懊悔怎么没有去买那个药效最强烈的。但是五分钟之后事情有点点改变了，那个云那个雾啊，
什么了？美江律师，
没错，
美江牧师，
这个你居然知道。好，就是那个云它的形状真的有点不太受控。
形状，
对，譬如说现在是吹东风好了，那照理来说整片云都是一体的嘛，它应该会全部往同一个方向飘。
对，
但那个时候呢，那个云的上半部可能是往左飘，但右半部就在下面这样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动来动去，而且是在原地动来动去，就可能在像是在跳草裙舞之类的那样。
吓坏啊！那你确定你朋友看到的东西不是那片云正在动？
我觉得我们两个各有各的体验。
各有各的体验。
对，
因为那我好奇问一下，像迷幻蘑菇跟大麻在荷兰，你大概都花多少钱才能够拿到？
迷幻松露，迷幻松露是合法的。对，迷幻松露的话，我记得好像是20克要，我看一下我有写下来16欧。16欧，现在欧元对台币是多少？
我也没查。
好，没关系，总而言之就16欧。但是大麻我真的不记得，因为这真的太久以前了。
现在是31.13，
好便宜哦。我去的时候是40，我记得很清楚。
现在台币真的很强啊！我还记得我去度蜜月的时候，马币那个时候大概7.8，然后现在后来跌到6块多。就是真正台币真的很强，虽然说现在是美元有在涨了。好啦，题外话，那
这段你要怎么剪呢？
没关系，就剪进去，然后我们就
随性
很去哦。
OK， 好，
那我现在在配合你的节奏了。
好，拍手拍手，反正
没关系啊。
大麻的价格我真的不记得，嗯、但
真的不记得。
迷幻松露这个我还有看一下，就是我那时候买20克是16欧。哦，对，
那要怎么吃？麻应该就用崩抽吗？你
没有，它像是卷烟一样，
卷烟 哦，
它是卷好的，然后它卷好外面那个纸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吸油面纸那种纸。哦，就你看就透透的，
那其实、就是、
看得到里头，
应该就是卷烟纸。
对，但
是、啊就是、卷烟用的纸啊，
好像更透一点点，
更透一点。
对啊，
你在台湾自己有卷烟吗？
我朋友有卷，所以我有看过那个卷烟纸、哦嗯，但我觉得要更透一点，
比对起来更透，
就像是吸油面纸吸完了很多油的那种透，
还会透一点光的那种。
对对对，哦，
还是说它说不定真的是
吸油面纸，
然后可能上面滴一点 CBD， 让你就是有一点。
那我觉得它可能滴的不够多。
那。蘑菇呢？蘑菇要怎么吃？
蘑菇
就直接吃。
它对，我跟他买的时候，它是一盒，像是放在一个保鲜盒里头的样子。嗯，然后你打开来之后，里头会有使用说明书，
还有使用说明书。
对，这就是那个迷幻松露跟迷幻蘑菇不同的地方。哦，其实他们两个的化学成分是差不多的。嗯，
哦，我有先 wiki 嘛，就是
对，
像你刚刚讲的，松露现在是合法的，蘑菇是不合法，在荷兰。
对
对。那你说他们使用说明书有什么样的？
就是迷幻松露，它都会附上使用说明书，哦、你要注意什么，它都会写在里头。
对，
所以会让人直观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有保障，它是安全的。哦，但是其实他们两者的成分是差不多，
都一样。
对，哦，嗯，
那吃起来呢，味道是 有什么味道吗？例如说像抽水烟一样香香的，还是？
好，这段沉默是我正在努力回到八年前的，我在问八年前的我，就是好，就是他
你真的是腔调是不是？你刚刚跟我说你是觉得是土味，
我在营造一个我在营造一个情境，然后接下来才要讲是土味。
哦，我还以为你真的
破我梗了，
我还以为你真的喝醉腔调，
没有没有，
什么样的土味？
对，它就是土味，然后就是它是在一个像塑胶盒里头的东西嘛，你打开来它是用那个真空密封的袋装起来的。然后里头就是一粒一粒脏脏的，像土的东西。
脏的像土的，会不会真的有土啊？这辈子吃土可能就这一次。
嗯，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在吃土啦，不差这一次。然后它，嗯，我觉得它里头应该是没有土啦，因为它是在一个路边、大马路旁边的商店卖的东西。嗯、然后它里的使用说明书也非常的详尽，而且不是那种印刷很简陋的那种东西，所以。我认为他们是有做好清洁的
哦，好像有点突破我的想象，因为讲到香菇，讲到松露，可能就会想到那个鲜味，或者是就是有一点奶油香的那种感觉，哦、
沒有
完全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就是一个土味。
对，
那大麻的味道呢？
我、啊、大家都说抽大麻会有味道，
对，
但我觉得我鼻子坏了，我感觉不出来，
还是你有过敏？
我其实应该是有哦，所以你问我不准
。那时候也没有 COVID， 也没有什么味觉会有问题，还是
我那时候就中了。
我真的觉得你抽到假草，哎，怎么好像
怎么可能
一断下来？你不要再欺骗自己，说不定你就是吃到假草味，没有感觉，然后又没有味道，哈？
对，那店里头有味道，到
店里头有味道，
店里头那个是有那个味道哦。
了解，
但因为我自己有抽烟，所以我觉得抽起来感觉跟抽烟没什么差别。
还是因为你有抽烟，所以才觉得没什么差，
都有可能。嗯，不如我们下次一起去泰国抽看看。
好，也可以，没问题。反正现在差不多要解禁了，
零加七，
零加七。嗯，那你除了去试蘑菇、试大麻，那我记得你还有做一件很屌的事情，真的是用到你的屌。你有去
算是有用到吗？我也不是很确定哦。
你有去红灯区吗？
对，因为其实红灯区它就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景点，叫老教堂还大教堂的地方。这也是我少数有去的景点之一，只因为它在红灯区旁边、哦。
但你是为了红灯区去的，还是
因为红灯区那边有一间 The Bulldog， 所以一切都是串联在一起，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
对 我就是被吸引，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
但你那个时候，那所以你应该不只去过一间 The Bulldog，
对，我们三天有去三间左右吧，因为它其实是连锁，
都没什么感觉，
都没感觉啊。但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很俗辣，都是点最弱的那种。
然后你去了红灯区旁边的那间，然后出来，然后
然后那天是我记得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也是个男人，你懂的。你知道红灯区就是他们，这些女孩们，他们会在橱窗里头，没有到搔首弄姿那样，不像日本的妓，那算妓院吗？还是哪里？
你是英文看太多，歌舞伎町吧？你是要讲这个吗？还是飞田新地？
哦，飞田新地，
飞田新地，
对对对对，你老司机。对，没有，他们不会到搔首弄姿，有些人会啦。但大部分其实不会。然后其实今天要做这个 podcast 之前，我还有特地回去翻了一下照片。但发现我非常的手法，就是红灯区其实是不能拍照的。
你在那边拍照应该出事吧？
对，
因为我记得我在帕塔有想要拍照，也是被制止。
你看，我们连大麻都买最弱的时候，这么俗辣，怎么敢拍照？对。好，所以我真的有特别去回味一下那些照片了。那回到刚刚你的问题，我抽完之后我就觉得最后一晚人在异地，我好寂寞，好空虚啊！这边有好多女孩，她在等着我们。
你太进入状况了，你真的是先呛了。
没有，我想说这样比较可以帮助观众们了解心态。
好，没问题，我不插嘴。
对。然后，但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的性交易，我在台湾其实没有这么纯粹的性交易，就是付钱换取性。我可能会换取性，但不付钱，或者是付钱但是没有性。这是一个很纯粹的性交易，还是在海外发生的？
然后呢？
对，然后我还是有点，虽然我跟那个朋友其实认识很久很久，就十几年了，但我还是不太好意思在他面前做这件事。我就想个办法把他支开，说：“我去那边逛一下，不然我们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后在老教堂还是大教堂那边会合。”然后就他说好啊，然后就开始四处在巷弄间徘徊寻找我今晚的目标。
他会不会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女朋友？
说不定他也有趣，也许我等一下可以问一下他。
然后呢？
然后
你的目标，你的目标。
我们都台湾人嘛，所以我们其实从小都是看日本的 AV 长大的。
对，
所以我们其实本身是比较习惯东洋人的长相，就东方人的长相。但我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我还是有去看一些西洋的 A 片。当然我的反应也是非常正常，所以我对于这一点我很有信心。可是我还是有自己的偏好，就是譬如说我喜欢皮肤白一点的啊，或是体态大概是怎样的。你知道西方人通常骨架比较大一点，但我自己是喜欢比较小只一点。对，所以在我来来回回寻寻觅觅之后，我发现只有一个符合我的条件，
只有一个符合你的条件，
对，就是又白又是小只嘛，就是身材不会太魁梧，就是你知道欧美人比较喜欢一些比较健美的身材，或是
比如说
屁
股
比
较
大之类的，对对对，所以我终于找到一个符合我的目标，我就在门外点起了一根烟，好好的思考一下我的人生，然后觉得好，还是得去。人生只有一次，不要错失这次机会。
那要怎么电台？
我真的没有那么记得那么清楚。
我不知道那个动词应该要用什么。
我记得应该就是敲门然后进去。
你就敲门进去。
对，然后我去之前其实有做一下功课，就知道那边大概都是50欧起跳嘛。然后就是 ES， 然后时间可能不像台湾那么久，就是20分钟或是半个小时。
你讲的 ES 是一次？
对，有些人会认为 ES 是 one sex， 有些人会觉得是 one shoot， 有些人会觉得是 one shot， 但我个人认为就是 one shot 或是 one shoot， 反正就是射一次就是很次。对，好，然后我记得以我这个坐时光机回去的回忆，它是高于50欧的。我印象中是60欧啊，然后那时候的汇率大概就40嘛，所以2400左右
，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对，然后我就想，哎，人生难得有次可以跟洋妞发生机会，我就这么进去了。
是什么样的？例如说全套、半套、1/3套，
就是全套，
就全套，
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有客人进去之后，他就会把那个橱窗的窗帘拉起来，对，然后我进去之后他就拉起来，然后 没有任何表示，这就是让我最不习惯的地方。因为我之前在台湾也是有去过酒店嘛，因为工作需要之类的。当然它不是那种纯粹的性交易，但酒店小姐就是来跟你陪聊啊，然后很温柔的对你啊，然后会做一些类似对男生来说像是前戏的东西，就是不会要你直接进入。对，但是那位西洋女孩就是一副好，你准备好了就来吧的那个态度，然后没有任何就是我们先来。舔舔抠抠亲亲摸摸之类的啊，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他就是一副来你硬了就来吧。好，没错，我进去两分钟我就硬了，我的奶头硬了，里头冷气好冷啊，
靠油，
里头真的好冷，比外面还要冷。
然后呢，
从头到尾我硬的只有奶头，我下面硬不起来。
那你都在干嘛？
我就一阵尴尬，我想说，通常假如是在台湾，这时候小姐应该会来帮助我一下，不管用手还是用口，不是跟我手写我口没什么关系，就是可能会用手或口来帮助我一下。但他没有，他就是一副你赶快啊，你好了没？你自己想办法。然后可能因为进去之前有抽烟嘛，所以身上有些烟味，然后他就还抱怨了一句啊，你是烟抽太多了。瞬时间我就想说。算了，我啊，西洋的船坚炮利不是我能够抵挡的，我输了，
白痴哦！所以后来就什么也没做，就出来了，
什么也没做，我就出来了，而且我乖乖的付钱，因为我输啦，我不想在异地惹上任何麻烦，毕竟那是一个连拍照都不允许拍照的地方，你敢进去不花钱？对，我不敢，我付了钱，我出来，
说不定可能。店也不是一些可能黑道开的还是什么的，
应该他们还算吧，他们应该还算都是合法经营
哦，都算还算合法经营、
所以我就是怀着一股挫败感出来、然后再点了一根会让我更加阳痿的烟，这个不知道算不算事后烟，然后思考一下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大概进去五分钟，然后就花了2400、然后因为我进去就知道我知道我没办法硬起来，然后我就说。我后来又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知道，我觉得啦，要不就是我没办法性爱分离，要不就是我对西洋人是接受不能，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后者，因为我没有机会再找另外一个洋妞尝试，但我自己目前得到的结论是我是性爱分离，因为后来我到英国去找我前女友复合的时候，我们就疯狂做爱，哦，还好还好，我有用假名。
好，这一段算澄清了哈。
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是还好，你有稍微就是匿名一下，要不然你这个全部讲出来，应该真的马上社会性死亡哎、欸。
还好吧，
刚这一段，
我觉得人难免都会有那个身体机能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对，
好了好了，反正我的听众也大部分都是男生嘛，所以这一段应该真的。可能大家是多少可以理解
的，但是无法引起任何共鸣，因为我想我对面那一位就一副啊，怎么会有这种事？要是我早就
没有，我真的也是怎么讲？但是讲自己的性癖好像很奇怪，就是多的。现在聊成这样，因为我很喜欢看女生的腰，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看洋妞，我真的会有一种。不知道很奇怪的感觉，对，
因为骨架
没什么
身体构造不太一样，
对，就是你会就会觉得那臀部很大很丰满，可能有人来说就是性感，然后可能对我来说真的没 feel，
对，而且可能会看了更没反应，
对，好像在
好对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事情。
没有，我就觉得可能讲再更多，我就觉得可能对女生有点不礼貌， 就是一直在评论女生的身材啊。我们自己又不是什么超优质的男性，
你先照照自己，
对，
看一下
我们撒谎要自己看一下，好，对，
我们错了，
我们不要再做这种太直男的行为。好了，这里就这样，
或是你可以把它剪掉，
都已经这样子了。我觉得今天好像从进来都一直很呛。的一个状态，希望我明天就没喝酒。不过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跟你分享一下，这不是我自己的经验、先澄清哦。
好，
我有听过一个也是之前的客户，他去歌舞伎町的经验、他那时候好像也是就是跟前女友分手，然后他就去了歌舞伎町，然后他就想要就是找一个 可以好好发泄一下的地方，
好小一个，好好安慰他心灵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好啦，安慰他心灵的地方，这样听起来好文雅。反正，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你应该也接触一些，你也是比较常接触日文化的人，日本文化的人，
勉强算是。
好，那你应该有听过一个说法，是日本的黑道很多人是会用 Photoshop 的，因为他们的店，的小姐，
对，
有时候就是不 Photoshop， 他可能拿不出来。然后他反正就是找了两个小哥，然后看起来好像就像黑道啦，然后他就选了一个小姐进去，哇，不得了！他好像那个时候还跟他另一个同事就是直接现场直播，他说我现在进来了，然后就很期待嘛，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哇，机师异能人，哇，哪一个异能人？哇，还机师异能人，杜妹。哈哈哈哈
你这个也要了解日本人才知道在讲什么，虽然他有台湾的，
而且我觉得我讲出这四个字可能也要消音，反正就是一个真的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星，对，然后
但他是健康型的丰满，
对，然后对他来讲也不算是他的菜，可能对有些人来是，然后他说，然后他同事又跟他说，那你要不要赶快跑？他就说不行，他已经骑上来了。
欸，他会日文吗？
那个客户日文很好
哦，那就还好，
对，就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但好像的确有听说，好像如果你去歌舞伎町不会日文，他是不会让你消费的样子。
所以我之前有查过一个，就是专门接待不会日文人，
有这种店。
他是一个连锁的网站，就他在各地都有，符合这个标准的，就他可以接待不是日本人的人。
那会不会就是说特别贵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耶，因为我有查，但我没有实际去，所以我不确定那个价格是不是比当地的更贵一点。
了解，虽然说这一集原本是想要请你分享
大麻
跟蘑菇，
对，
红灯区一点点，但好像最后都在聊红灯区。
没关系，标题可以改吗？
好啦好啦，标题改一下。这就标题从下，标题从下。
缩图也可以改吗？
不会啦。就放好，那就这样。
没有，你不知道我你不知道我分享一下对荷兰的感想吗？
好啊，那
不需要。
没有，我就最后要收尾了。好，在这一集到底录什么东西。好，最后收尾我们就请这个J先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好，现在解封了，解封了。我刚才有点撇音，现在解封了，然后大家如果要去荷兰的话，你觉得有什么建议的地方？尤其是想要尝试这些东西的人。
我自己是觉得去荷兰的话，真的可以规划个一个礼拜以上的日期。
我觉得蛮意外的，因为荷兰就我所知它国土不大，然后上次听Travel 的 Jesse 聊，就是他主要 focus 在音乐节上面。
对，
你说听起来我好像没有 get 到说可以留一个小一个礼拜，那一个礼拜你觉得还可以？
没错，我很遗憾没有机会跟他一起聊，因为我去荷兰的时候并没有在听电影，我是之后才开始听电影，然后我才发现荷兰的电影真的很棒，就他的那个音乐季是值得去的，
是，
对，所以我那个七天是有包含音乐季，然后再加上抽大麻，还有红灯区，还有他我们应该要排除掉这些事情啊，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了，譬如说阿姆斯特丹，他的街道规划是非常特别的，是像蛛网这样放射出去，
对，
对，然后他有很多运河，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运河，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运河啊？
我就觉得我很喜欢那种自然景致跟人工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的地方，像假山假水，有些有钱人家不是会做一些造景，但里头会有一些人工的东西在，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好妙，
对啊，我为什么会觉得？为什么会觉得？
每一个人的嗜好我都尊重，
对，我也尊重你对于妖的这个部分，对，我们要尊重每个个体，现在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年代，
是是是，这个叫那个什么 DNI 嘛，对， Diversity and Inclusive，
没错。好，然后我觉得阿姆斯特丹它的街景都很漂亮，比巴黎还要漂亮，而且没有巴黎那么臭，对，然后他可以骑脚踏车啊，或是路面电车，这些都是我去过的几个欧洲城市里头比较少的 成分。
嗯嗯嗯嗯嗯嗯。为什么最后收尾这么震惊呢？
然后他有很多很多在窗边的女郎，假如你们不会像我一样突然不举的话，推荐你们去。嗯，不是不便宜啦，不会很贵。
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学习是在 The Bulldog。嗯，你可以挑战，如果你是台湾人，你也吃了很多的塑化剂，
你可能可以
挑战比较重一点点的，然后蘑菇，
对，
松露啦，松露
也可以挑战重一点点，
哦，但是可能还是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啦，我觉得，嗯，对吧？
最好不要是一个人去，然后一个人试了，
因为像你试也都是有朋友嘛，除了在红灯区。
也许他也在另外某一个房间里头努力着。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各自努力啊。
你等一下再出去问一下你朋友。
我的确是一直没问过他。
好，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谢谢 Z 先生。
好，谢谢。我不知道我怎么称呼你。
好，没关系，就这样。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